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兄弟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警告美国企业不要向海外转移，否则他们返销美国的产品将面临高额征税；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引发广泛关注；中国天主教会为三位梵蒂冈和北京都认可的主教举行祝圣仪式；台湾陆委会表示北京对台商贴标签无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您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几则国际新闻。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的一家豪华酒店发生火灾，造成11人死亡。有关官员说，丽金广场酒店星期一的火灾是从一楼厨房开始的。当地媒体说，火灾还造成75人受伤。卡拉奇市长说，目前还不能确定火灾的原因。电视画面显示，一些饭店客人用床单从房间的窗户爬下来逃生。奥地利反移民总统候选人霍费尔败选，在这场被看作是对欧洲民粹主义实力考验的选举中，未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奥地利第一位极右翼总统。以反体制、反移民、反欧盟为竞选主题的前航空工程师霍费尔承认败给了对手独立候选人环境主义者范德贝伦。媒体预测范德贝伦赢得了 53.3% 的选票，霍费尔赢得 46.7%。 范德贝伦说，他的胜利对于所有的欧洲国家来说象征着希望与变革。霍费尔本来有希望成为欧盟第一位极右翼领导人，因为奥地利民众显然对于大批穆斯林来到奥地利寻求庇护造成的难民移民危机感到不安。霍费尔星期天在维也纳举行记者会，承诺要继续努力确保那些投票支持他的 46% 的奥地利民众不会被忽略。他说，我们的事业并没有结束。意大利看来将经历几个星期的政治动荡。在星期天的全民公决中，选民否决了总理伦奇提出的修宪方案。公投结果公布之后，伦奇宣布辞去总理职务。公投结束不到两个小时后，41岁的伦奇在一个简短的记者会上承认公投失败。他说，明天我会召集内阁会议，为这段非凡的经历感谢我的同事，这是一个团结强大和干练的团队，然后我会去总统府向总统正式提出辞职。伦奇表示，将辞职之后由喜剧演员格里洛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跟其他反对派势力星期一呼吁提前举行选举。五星运动领导人格里洛发起了让否决票获胜的运动。五星运动党议员迪马奥说，现在正是团结这个国家的好时机，公投让这个国家分裂，也就是要求举行新选举和让选票再次说话的好时机。五星运动党是伦奇领导的民主党的主要对手，急不可待地准备首次执政。这次公投的投票率为 67%， 对于公投而言比率非常高，大约 60% 的意大利选民投票反对修宪案。新西兰广受欢迎的总理约翰基在担任总理八年后于星期一令人意外地宣布辞职。约翰基总理说， 我对这份工作奉献了一切，我珍惜这份工作，热爱国家。但是一个好的领导人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离开，现在就是我应该离开的时候了。据报道，约翰基是因为家庭原因而决定辞职。他在记者会上说，我最亲近的家人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我的太太布罗娜常常独自度过夜晚和周末，很多对她而言非常重要的场合我都无法参加。我的女儿斯坦菲和儿子麦克斯，由于他们的父亲的工作，他们从少年向青年过渡期间受到巨大的干扰和压力。曾经从事过货币交易的约翰基总理回顾说，在2008年带领国家度过经济危机是他最自豪的成就。他说，很少有国家可以和我们的财政状况相比，我们非常强壮，我们有盈余，我们在成长，我们在创造就业，我们状况良好。约翰基总理预计下个月在他的国家党会议上正式递交辞呈。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天向美国企业再次发出严厉警告，如果他们把生产转移海外，他们返销美国的产品将面临 35% 的征税。川普在推特上连续发文说，他准备大幅度降低企业税率，减少企业管理条例。不过他表示，任何一家企业如果要解雇员工，在国外建新厂，而认为他的产品返销美国可以不受惩罚或产生后果，这种想法大错特错。川普说，对于在国外制造的产品征收关税，将大大提高去国外开厂的金融成本，请这些企业注意，以免犯下一个非常昂贵的错误。美国自2000年损失了500万个工作机会，有些是自动化的后果，有些则是转移到了国外。企业老板在国外支付给工人的薪水要比他们在美国低得多。川普在漫长的竞选期间做出承诺，要阻止美国企业迁移国外，要把流失海外的工作机会带回美国。另一方面，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有分析人士便开始仔细审查川普声称的20个国外的项目。很多人提出了有关这位自由世界领导人的利益冲突问题。对此，川普亲自发推，表示这个月晚些时候将公布一项与自己业务保持距离的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利斯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大部分美国民众都承认，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川普这样的当选总统。
谁也不知道我拥有什么。
但是从总共104亿的财务症状公开报表上，我们还是得以窥见一些。总统候选人按规定要在竞选期间公布这些财务公开报表。不过，一个鲜为人知的法律漏洞使当选总统可以到2018年才提交最新的财务公开报表。川普尚未公布他的税表，所以有关信息都是泛泛的信息。
我们对实际情况确实并不掌握。
川普的商业利益范围从多米尼加共和国到印度，到印度尼西亚，遍布各地。这对成功房地产大亨不是问题，但是对当选总统而言，情况就复杂了。为政界顾客提供职业操守咨询的格罗斯就这样认为：
修建这些大楼，它可能需要许可或所谓的地役权，这就涉及到与政府的纠葛问题了。
川普已经保证远离利益冲突，但是方法并不清楚。以下是川普集团发给美国之音的材料。我们正在建立一系列管理架构，目标是立即将川普集团的管理权以及川普的业务分布，连同一个技能精湛的高管团队转交给小唐纳德·川普、伊万卡·川普以及埃里克·川普。这是本集团当前的头等大事，最终选择的管理架构将符合所有规则和条例。唐纳德·川普发推说，他和他的孩子12月15日将公布有关计划，使他与业务经营完全脱钩。 美利坚大学的詹姆斯·瑟伯说，此举并非彻底。
假如我是一个道德操守楷模，就会选择一个完全独立的首席执行官，一个没有家族成员经营川普财产以及全球机构的新董事会。
川普的财务公开报表显示，过去两年来，他在阿塞拜疆拥有与巴库酒店相关的280万美元的收入。这家33层的摩天大楼尚未对外营业。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公布了他视察这栋建筑的照片，但是这家饭店的拥有人是阿塞拜疆交通部长的女婿。因贿赂和腐败，自由之家对阿塞拜疆在政治权力方面评分最低。美利坚大学的瑟伯说，
阿塞拜疆的领导人绝对相当腐化，和腐败国家做生意，有时你会深陷其中。
川普集团还表示，计划在中国新建30家酒店，而川普集团的最大资产在曼哈顿，部分是由中国政府拥有的中国银行融资的。罗伯特·戴利是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下属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负责人。
中国是一个有能力挑战和战胜美国并具有全球支配地位的国家。
有分析人士质疑，和中国谈判的是商人川普还是总统川普？政府监督项目的斯科特·阿米耶说，
我们必须保证达成的任何交易、贸易协议、对外政策以及我们决定在国际上从事的任何使命都无懈可击。
我怎能不喜欢中国呢？他们付了我很多钱。
美国宪法规定，任何公职人员不得接受外国政府的款项。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本·卡丁说，假如川普不与其资产完全脱离，就会违反宪法的上述规定。
你将永远不能让公众彻底信服，不存在对你商业活动的特别照顾。
这是拥有如此庞大房地产帝国的商人首次入主白宫，虽然可能面临挑战，不过也有人认为，当选总统川普的商业背景会对国家有益。美国之音记者普雷斯蒂，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宣布将访问美国夏威夷珍珠港。这将是第一位日本在任首相对珍珠港的访问。安倍晋三说，他将在本月26和27号造访美国夏威夷期间，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起访问成为二战时美日战争开端的珍珠港。安倍称，此次访问是为了悼念战争中的死难者，宣传和解的重要性。1941年12月7号清晨，日本对美国太平洋舰队位于珍珠港的海军基地发动突然袭击，导致2000多美军丧生，大批战舰被击沉。这次偷袭也促使美国决心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安倍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举行慰灵仪式，并向亚利桑那纪念馆献花圈。安倍还将与奥巴马在夏威夷举行奥巴马任期最后一次美日首脑会谈。今年5月，奥巴马总统在访问日本期间，对二战期间美国投下原子弹的广岛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菲律宾副总统莱尼·罗布雷多在被杜特尔特总统禁止参加内阁会议之后，辞去了他在内阁的职位。罗布雷多是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请辞后他将继续担任副总统一职。罗布雷多将他写给总统的辞职信发到了推特上，他在辞职信中写道，在您的内阁中任职已经变得难以承受。罗布雷多星期六收到内阁秘书长伊瓦斯科二世的短信，称总统希望他从星期一开始停止参加任何内阁会议。罗布雷多在辞职信中说，总统实际上使我无法进行我的工作。在菲律宾，总统和副总统分别选举产生，通常来自对立的政党。 杜特尔特和罗布雷多也是如此。副总统罗布雷多还在他的推特账户上发布声明称，他得到警告，有人阴谋意图盗取副总统的职位。他表示不会允许副总统一职被盗走，还称不会允许人民的意志受到挫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朝鲜中央通讯社日前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指导军队进行了炮兵攻击演习。与此同时，朝鲜谴责联合国对朝鲜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并威胁要采取反制的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中社报道说，12月1日，金正恩指导朝鲜人民军前线炮兵部队进行炮兵大集中火力打击演习。金正恩在举行演习的海滩上会见了军队军官，随后观看了坦克和重炮向海面开火。朝中社的报道说，仿佛白领岛、延平岛等西南海上的舞蹈以及人民军主攻方向的敌人城市、军事对象和反动统治机关通通卷进火海里，真是令人痛快的场面。金正恩说，真壮观，了不起，在那里面什么都不能活下来。在朝鲜举行这次火炮攻击演习之前的一天，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决议，对朝鲜加强制裁，对朝鲜的煤炭出口实行限制。朝鲜外汇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煤炭出口。联合国制裁的目的是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和远程导弹研发。星期五，朝鲜副外相韩颂龙在平壤表示，安理会通过加强制裁朝鲜的新决议是滥用职权，是对朝鲜主权的侵犯，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安理会并没有对其他进行核试验的国家实行制裁。安理会这一决议和制裁是否认我国主权、生存发展权，因此必将激起我们为了自卫采取更为坚定的反制措施。平壤指责华盛顿策划了对朝鲜的制裁，并威胁采取一些没有明确说明的可以增加地区敌对紧张气氛的自卫措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现任和前任安全问题高级官员们说，美国目前正在展开的权力过渡可能会被敌人视为可乘之机，美国应该保持戒备。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国会众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12月1号在华盛顿表示，朝鲜是最可能试探美国的一个敌人，但可能不是唯一的一个。索恩伯里说，我不知道这种挑战会来自朝鲜还是其他什么地方，但我相信在这个过渡时期会有一次真正的测试，甚至多次测试。也许它来自朝鲜、俄罗斯或伊朗，我不知道它会来自何方，但是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情况微妙的时期。曾经担任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里昂·帕内塔也有同感，他说，美国的盟友们正迫切期望了解下一任总统的安全政策。帕内塔说，我的确认为此时此刻整个世界都想知道美国到底在发生什么，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因为盟友他们没有把握。我的确认为新总统有责任在第一时间派人去各地访问盟友，让他们对美国处理世界各地热点问题的政策感到放心。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赢得11月8号的总统大选后，接到了来自一些亚洲盟国领导人的电话，还在纽约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川普向这些领导人保证，美军会留守亚太地区，美国会重建军力。共和党还在这次大选中保住了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众议院军委会主席索恩伯里说，国会将协助川普政府实施重建军力的计划。民主党籍的帕内塔说，重建军力需要扎实和稳定的国防预算。这位前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说，多年的经验表明，对国会和白宫来说，通过政府预算一直是个大难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台湾媒体普遍报道，蔡英文总统一月中旬访问中美洲过境美国时，有可能会与川普及其团队会面。对于种种猜测，台湾总统府表示，这些讯息纯属媒体臆测，并不正确。有台湾学者表示，中国对蔡英文和川普通电话的反应较为低调，川普团队应当会有所评估，不会再做出与蔡会晤等挑衅中国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星期一说，有关媒体报道蔡总统明年一月出访行程间有所谓过境纽约与川普或其团队会见等安排，这些讯息纯属媒体臆测，并不正确。总统府表示，任何总统与副总统的国事访问，只要有确定的规划与安排，都会正式对外公布。台湾高层官员星期天证实，蔡英文总统将于下个月中旬出访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等三个台湾的中美洲友邦，全程8天7夜，并将过境美国纽约。由于日程安排在川普1月20日就职美国总统之前，再加上12月2日两人出人意料的岳阳通话，台湾媒体预测蔡英文将与川普在他正式就职之前会面。正在规划中的出访代号为英采专案，初步规划为1月8日从台湾出发，出席尼加拉瓜总统阿尔特加的就职典礼，之后访问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这是蔡英文上任之后的第二次出访。在过境纽约的问题上，台湾自由时报报道说，由于纽约距华府近，又是联合国总部所在，此次美国同意蔡英文过境纽约被认为意义重大。对于这种说法，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美优研究所教授严振声认为，此次出访是政府不错的成绩，但是从纽约过境并不是前所未有。他说，
当然到纽约这个一月过去应该算是不错啊，一个蛮好的开始，就是新政府这个上台的这个交接之际，那你能够在纽约过境，就是说纽约其实陈总统也过境过嘛，啊，陈水扁总统当年也过境过纽约，所以也不是第一次啊，会跟当地的可能是这个州层级的州长啊，或者说州层级的官员见面，甚至可以跟一些联邦的参议员或怎么样在纽约碰面，我想这个都是有可能。可是是不是 unprecedented？ 绝对不是啊。
他还说，虽然说纽约是联合国总部，但是一月并不是联合国开会的期间。如果是九月、十月联大开会时过境，意义则更不一样。有关媒体普遍报道川普将与蔡英文会面的消息，严教授认为，由于大陆并没有激烈抗议，川普团队应该会做出评估，不再挑衅大陆。他说，
我认为川普会评估啊，就是说他当这个后续啊引爆出这么多的讨论之后，那包括他的副总统在上这个 NBC 节目 Meet the Press 也说，这只不过是一个这个啊茶壶里的风暴啊，所以不会，美国的基本政策会不变。那如果今天大陆动作没有这么大以后，那川普这边就不需要再做新的回应啊，因为川普这个人就是，你越跟他说这样是破坏了美国一个这个一个中国政策，或者说30多年来的一些外交的规范，他越会这么做啊。但是当你不去触他的话，那他可能就会自己会想一想。
严教授认为，如果今天大陆的动作很大，那么美国国内对川普的批评会越来越强，川普说不定就会安排愿意与蔡总统见面。但是今天在大陆冷处理的情况下，从川普的人格特征上来看，与蔡会面的可能性不大。他表示，需要国会同意的一些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应该也会对与蔡英文见面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但是蔡英文很可能会与国安会一些层级较低、负责亚太事务的官员会面。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我们继续关注台湾。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说，北京对台商贴标签无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 此前，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表示，不允许支持台独的台商在大陆挣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星期一在立法院表示，台商在中国大陆创造许多工作机会，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方面应该落实两岸之间的投资保障协定。张晓月还指出，台商不分党派，如果中国大陆对台商贴标签甚至抵制，那是非常粗暴无理的行为，对两岸关系没有任何帮助。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日前表示，欢迎台商到大陆打拼，但是绝对不允许到大陆挣钱，回台湾却支持台独分裂的台商。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表示，两岸之间应该经济的归经济，不需要任何事情都政治挂帅。
经济往来不是中国也一向支持的吗？好，那事实上中国在台湾的投资哈在今年并没有减少的趋向，所以两岸的经济的往来、文化的往来、教育的往来，这个我们都赞成，我们也都支持。但是以政治为前提，就失去两岸平等互惠，然后两岸互相往来的意义。
台湾的海霸王食品公司近来传出，在成都、广州及汕头的工厂因为标示不实遭到处罚，而海霸王的总裁庄德荣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家族有长期往来的关系。不过，海霸王星期一在《旺报》刊登声明，除了强调不是绿色台商，并坚定支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台商在中国大陆投资应该受到合法保障，不乐见任何政治干预台商的投资及经营，或是要求在立场上表态。台湾行政院长林权还说，相信台商都是认同支持台湾，每位台商也都有政治立场，基于言论自由应予尊重。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北京方面不需要那么敏感，台商是台商，台湾也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我们都尊重每一个商人，也且尊重每一个人他自己的政治思想跟政治选择，所以我们也呼吁啊，北京在台商他的这个政治选择的自由上面应该给予尊重。
反对两岸服贸协议的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律师表示，在中国发展的台商需要公开表态支持两岸同属一中，这是台湾人的悲哀。赖中强还指出，民进党政府要清醒，没有政经分离这回事，两岸经济整合就是走向政治统一的道路。海霸王食品公司从1994年开始在中国发展冷冻食品，目前已经有30多个据点，年营业额将近20亿人民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这个有关的话题。川普即将入主白宫，那么未来新总统呢将如何处理国内外的重大议题，是近来华盛顿各家智库的热门话题。20年前，中国在台海试射导弹，克林顿总统呢派遣了2艘航母化解了危机。如果台海再起冲突，新总统川普是否也会有类似的行动呢？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在新政府还在遴选内阁进行人事安排之际，学者专家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论坛中，从政治、区域安全及经济等各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势力的发展对美国和区域的正负面影响。由于川普即将上任，许多人都在探索新政府应对各种热点问题可能的处理方式。台海情势尽管目前看来并无立即危机，不过它也是一个引爆美中冲突的潜在因素。两位退役的美国海军将领在会场上就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再发生 和20年前一样的台海危机，川普总统是否和当时的克林顿总统一样派出2艘航母战斗群到台海巡弋？前太平洋美军司令布莱尔上将说，川普政府如何处理危机还是必须看事情的起因。布莱尔上将说，
The US reaction on the Taiwan crisis would depend how it started.
如果是中国卫星挑衅就对台湾发动攻击，只因他们已经厌烦了那些非军事途径而想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就像前主席江泽民曾经暗示过要在他总书记任期内解决一样，如果这个情况发生，我认为美国会也应该要协助台湾抵抗这个攻击并恢复台海现状。
布莱尔说，如果中国武力攻台的结果是台海恢复现状，那对北京当局将带来灾难，因为他对台湾军事冒进却没有成功，那将引发对中共政权的质疑。此外，布莱尔也说，如果危机是因台湾而起，例如台湾前政府就曾经试过躲在美国的盾牌后，试图以巧妙的宣示或出访达到法理台独的目的，那么台湾就必须依靠他自己，因为美国不会很快或是决断地采取行动。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东亚安全事务主任海军少将麦克德维特说，他同意布莱尔上将的说法，要看台海危机是如何发生的。不过他说，20年前美国派遣2艘航母群到台海巡弋，发出一些威胁性信号并不困难，也没有人会特别担心解放军会做出何种反应，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大为不同。麦克德维特少将说，
Today, as I suggested, that at least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thinks...
如果是今天的话，正如我所说，至少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就会说，我们必须先恢复可信的卫生能力，才能够赶到现场提供援助。军事计划者必须考虑任何行动可能面临的威胁，因为现在对方已经有办法知道我们的船舰在哪里，这表示他们知道该把潜艇派往哪里，该把导弹对准哪里。美国必须面对的风险，在我看来，比以前来得要高。
1995-96年期间，在中国为不满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而在台海上空试射导弹引发危机时，克林顿总统曾经派出2艘航母到当地海域巡弋，使台海不至进一步发生冲突。如今台海两岸关系再度紧绷，北京因蔡英文总统不接受九二共识而停止与民进党政府的官方交流，虽然目前双方关系处于冷和状态，不过中国正在不断加大压力。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川普就职后，北京不是没有可能在台海做出一些举措来试探新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个星期，中国天主教会为3位梵蒂冈和北京都认可的主教举行了祝圣仪式。在此之前，有消息称，梵蒂冈与北京的谈判已经就主教任命方式达成初步的共识，让双方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有望得到解决。不过呢，分歧依然存在。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中国天主教会星期五，也就是12月2日，为一位获得梵蒂冈和中国认可的主教举行祝圣仪式。这是中国教会本周举行的第三场主教祝圣。天亚社的报道说，一些教会消息人士认为，星期五接受祝圣的四川省西昌教区后任主教雷佳培是最近才获梵蒂冈认可的主教，因此他的情况很可能是在中梵11月初谈判时提出的。教宗方济各在2013年成为罗马教会的领袖之后，一直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而主教任命问题一直被认为是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在1957年与梵蒂冈断交之后，中国政府一直坚决反对罗马教廷对中国主教的任命权，而是通过自行成立的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主教团进行自选自圣。 在中国自行任命的主教中，大部分之后都主动寻求了教廷的谅解和认可，但是目前仍有几位尚未获得认可，被教廷视为非法主教。而那些忠于罗马教廷的主教、神父和普通的天主教徒则形成了地下教会，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到政府的迫害或软禁，有的身陷囹圄。天主教香港教区的汤汉书记此前曾在《公教报》撰文透露，北京与梵蒂冈已就任命主教方式达成初步共识，教宗可能会为中国量身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教任命方式。但是这个问题的分歧似乎仍然存在。据天下社报道，在雷佳培主教以及几天前成都教区唐远阁主教的祝圣礼上，被教廷公开绝罚的非法主教雷世银有出席仪式。报道说，虽然其他主教和教众在仪式之前向当局表达了抗议，但是未过。据悉，这两场祝圣礼的安保都非常严密。圣克拉拉大学研究天主教历史的助理教授马保罗神父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the Vatican probably has a list of people who they did not want to be bishops.
我觉得梵蒂冈有一份名单，他们不希望名单上的人成为主教，但是中国政府任命他们成为了主教。中国政府可能希望，如果能达成一份协议，这些主教能正式获得梵蒂冈的认可，但是梵蒂冈也许一再表示反对，所以他们在进行政治较量，希望让自己人保留主教头衔。我觉得这就是所发生的事。他说，主教任命问题是天主教2000多年历史中与各个国家和政府打交道时经历过的老问题，不独为中国所有。不过他表示，我觉得教廷从2000年的历史中所学到的是，你必须与一些政府达成协议，但是如果你允许政府，不论是欧洲的还是拉丁美洲的，拥有更多的决定权，决定主教人选，通常的结果都不是很好。他说，有时候政府仍会对自己的选择不满意，而教众有可能会担心政府决定的主教是为政府而不是为他们服务的。在一些天主教教区，包括中国的地下教会，对于梵蒂冈同中国当局之间可能达成的协议存在顾虑，他们担心梵蒂冈会做出过多让步，地下教会信徒的处境不会得到改善。其中反对声音最大的是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他此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不会在天主教问题上放弃控制权。不过目前看来，梵蒂冈方面似乎并没有要急于达成任何协议。教宗方济各此前被记者问及相关进展时表示，他不心急，他说，我们正慢慢商讨此事，慢工出细活。香港教区神圣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林瑞奇博士认为，中梵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双方的不信任。他用英语对美国之音说，双方都怀疑对方有秘密计划。他表示，中国的共产党政府担心天主教会会干涉政权，而教廷则担心中国政府有其他意图。他说，双方需要时间来澄清相互的误解，不可能期待双方很快就会建立外交关系。他表示，对北京和梵蒂冈来说，这种关系是重要的，但并不是紧迫的。他说，北京当下需要处理国内经济问题以及如何应对美国政权轮替，而教廷也有其他更为紧迫的议题需要考虑。马保罗神父说，对于中梵关系出现重要突破，他抱有希望，但是他表示，他不希望看到有人因此而受到伤害。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新版外交政策准则强调继续同中国全方位战略互动，但同时也提到与美国，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加强关系。这份文件还强调北极地区国家在北极事务中应扮演主导角色， 并呼吁进一步加强俄罗斯的对外宣传。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普京总统12月1日签署了新版本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这份文件仍然强调对华关系的重要，提到在平等和互信的基础上继续全面推动与中国的战略互动，并加强与中国在所有领域的关系。文件说，两国将继续携手合作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与此同时，这份文件也提到俄罗斯与印度的传统友谊以及俄印之间更深层的战略互信，同时强调继续巩固与蒙古的传统友好关系，并应同日本加强合作。文件说，俄罗斯仍然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并支持与朝鲜以及与韩国继续发展传统友谊，并将全方面深化与越南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将与泰国、印尼等东盟国家加强合作。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使用传统友谊或者是传统友好等文字描述与印度、与越南、蒙古、朝鲜和韩国等国的关系，并强调与日本应更加睦邻友好。但是在叙述与中国的关系时，文件中没有出现友好、友谊那样的语言，而仅强调俄中两国应更多合作，共同应对新的威胁和挑战。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说，在继续与中国拉近关系时，俄罗斯没有忘记与中国的周边国家加强关系，避免过于依赖中国，俄罗斯将继续推行这一外交政策。苏斯洛夫说，目前对俄罗斯极其重要的是，不仅仅要加强本来就已经很密切了的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俄罗斯还应该接近亚洲的其他国家，包括拉近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甚至美国的关系，来平衡各种关系。在这一基础上，俄罗斯非常看重提升与日本的关系，同时更密切地与韩国、越南、菲律宾以及其他东盟国家加强互动。俄罗斯学者说，新版本的外交政策准则并没有把西方当成敌人，强调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有互动合作的潜力，并希望同北约对话。这份文件同时提到独联体仍是俄罗斯外交的重点地区。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也提到亚太地区对振兴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经济的重要，并呼吁巩固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地位，以及加强同东盟的合作。但有俄罗斯官方媒体评论认为，与几年前克里姆林宫大力呼吁加强与中国和亚太国家的关系，以及俄罗斯转向东方时的热情相比，这份文件对俄罗斯亚洲政策的阐述没有新意。但学者苏斯洛夫说，不管怎样，亚太地区是全球事务的重点，俄罗斯必然涉足，不会袖手旁观。苏斯洛夫说，至少在21世纪的前50年，人们最关注的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因此俄罗斯是否参与亚太地区的事务，是否在这一地区发挥影响，会直接影响到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目前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日益活跃，并对北极航道越来越感兴趣，中国也开始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更多合作。新版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强调，北极地区的5个国家应该在北极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份文件说，反对把北极当成国际政治角力的平台，并强调北极航道是俄罗斯的国家交通运输通道。俄罗斯上一次公布外交政策准则文件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的2013年，这是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首次发布新版外交政策文件，因此备受各方关注。俄罗斯外交事务评论人士斯特罗康说，俄罗斯新版的外交政策准则出台之际，美国结束大选，英国公投宣布退出欧盟，西方体制面临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新版的外交政策准则特别强调俄罗斯应该加强对外宣传，俄罗斯的外交活动应该伴随宣传支持，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应该向世界更多解释莫斯科的国际活动。 这份文件还强调应该向世界更多推广俄罗斯的文化和价值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奥巴马总统开启美国和古巴关系正常化的两年之后，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罗的去世给两国关系再添变数。几周之前，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下任总统，共和党将控制新一届的国会，未来美国和古巴的政策是否会发生改变呢？下面是吉普森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在迈阿密，这是美古两国几十年艰难关系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当激动退去，国会议员们开始考虑卡斯特罗之死是否真正会带来变化。
People of Cuba need to know an experiment that was ill-conceived.
古巴人民需要知道，一个构想拙劣、极端幼稚的实验已经失败。美国将与那些拥护人权的人士团结在一起。
史密斯众议员将古巴人权作为重点关注议题。他说，最大的变化也许并不是来自卡斯特罗的去世，而是美国的新总统。
I think Donald Trump is the turning point for U.S.
我认为唐纳德·川普可能会是美古关系的转折点。我们对古巴的人权政策是软弱和幼稚的。
一个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要支持新总统在竞选期间的承诺，并不用做很多。
If a Trump administration wanted to reverse,
如果川普政府希望逆转奥巴马的政策，他可以行使行政权力，因为当初奥巴马就是这么做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共和党人都认为未来会出现重大变化。
我并不认为会有那种下意识的机械反应而全盘推翻奥巴马总统所做的一切。
和许多议员一样，克劳福德认为贸易是帮助古巴人民的更好方式。
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摘下冷战的眼镜，考虑我们能如何积极有效地与古巴接触，考虑如何能利用这种方式来支持和促进古巴发生一些重大的变革。我认为古巴正处在这样的转折点。
不论美国的古巴政策未来走向如何，卡斯特罗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I think that the death of Fidel Castro...
我认为虽然卡斯特罗去世不会对美国的政策有直接影响，但是会改变古巴与美国的双边关系的气氛和氛围。
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日前在华盛顿表示，世界需要警察，而美国是唯一合适的选择。拉斯穆森这番话正值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有可能推行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之际。拉斯穆森警告说，如果美国退却，世界就会被坏人占领，美国的敌人会因此更加强大，而我们的朋友会被削弱，这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做法。这是思阳的报道。
拉斯穆森星期二在华盛顿参加了一个有关美国领导力和美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研讨会。他在会议上发表演讲，直接呼吁美国继续当世界的领导。他说
The world needs a policeman. The only capable, reliable,
世界需要一个警察，而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能力的、可靠的、有断绝力的人就是美国。我们需要美国的坚定领导。
这个研讨会由促进民主发展的美国民主研究会和国际共和研究所共同主办。拉斯莫森当晚还被授予2016年民主领导奖。拉斯莫森说，世界现在四面危机，中东被战争、恐怖主义和人道灾难吞噬，欧洲巨轮因为难民问题和内部撕裂几乎下沉，在北非利比亚崩溃成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地，在东欧俄罗斯越来越强硬，残暴地用武力夺取了乌克兰的领土，而中国则在南中国海地区对其邻国展示肌肉，朝鲜继续使流氓国家威胁对美国及其邻国实施核打击。拉斯穆森说，这一切的爆发可能与美国不愿意使用硬实力有关。他警告说，如果美国要退却，留下的真空就会被坏人所填补。他说
If the United States withdraws to concentrate on nation building at home, the forces fighting against
如果美国撤离，专注于建设自己的国家，那么那些一直与自由民主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为敌的力量就会占领阵地，美国就会面临强大的敌人、不堪一击的朋友和更不安全的世界，而这一定不是让美国伟大的做法。
拉斯穆森的讲话显然具有针对性，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竞选时的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川普提出美国优先的战略，并对美国的盟友关系提出了质疑。很多人担心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将陷入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境地。拉斯穆森说，美国二战结束以来的总统，特别是杜鲁门、肯尼迪和里根总统，为世界建立了一个以制度为基础的自由的秩序，捍卫着美国的自由民主的价值体系，保障了世界70年来的和平、繁荣和稳定。他呼吁未来的美国总统可以秉承杜鲁门、肯尼迪和里根总统的精神。他说，美国之所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是因为美国有能力保护和推进自由，阻止和解决冲突，并帮助冲突之后的重建。拉斯穆森特别强调说，美国不必独自承担所有的一切，而是努力凭借自己的巧妙的领导力，与其他真正的民主国家一起，在全球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自由的社区，以抵制正在崛起的独裁政治。他说，这样一个民主社区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那就是追求个人自由、经济开放、民主和法治。美国资深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也参加了星期二的会议。他说，美国现在确实面临诚信的问题，这令美国的世界领导力有所下降。他觉得新总统应该扭转这样的局面，否则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会消失。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莱特也在同一个会议上说，他说他理解美国民众已经厌倦了为别的国家作战，美国人厌恶多边主义，但是美国依然需要多边主义，需要盟友。他特别强调，美国需要的是伙伴，需要他们的全面参与，而不是搭便车的。他还强调，美国在推进民主时不应该将民主强加给别的国家。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原企业家之友杂志社长、中国民运人士彭明于11月29号在狱中身亡。彭明在狱中身亡之后呢，彭明家人呢于12月2号发表公开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准许他们回国奔丧，并准许国际法医验尸。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有报道说，在彭明死后，监狱方面给出的死因是心脏病发，然而家人未看到法医报告。记者多次试图联系在美国上学的彭明之女彭佳音，但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彭佳音曾于2013年12月先后前往台湾立法院和美国国会参加救援中国良心犯行动的听证会，请求台湾立法院及美国国会为包括其父彭明在内的18位中国良心犯发声。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在回复美国之音的邮件中表示，彭明的家属很伤感，暂不便回应媒体。彭明曾在中国从事政治运动，后遭镇压并被捕坐牢，此后流亡东南亚和美国。在流亡海外后，彭明成立联邦党并担任该组织委员长。彭明在2004年前往缅甸期间被缅甸当局逮捕并移交给中国。联邦党当时表示，彭明在东南亚缅泰边境考察及检查工作期间被中共武装绑架。中国云南省公安厅发言人对此事的说法是，中国籍公民彭明中平非法携带巨额假人民币，于2004年5月25日进入缅甸，被缅方抓获。根据中国和缅甸政府边境管理合作协定，5月28日，缅甸警方把彭明和钟平交给了云南西双版纳公安机关。彭明于2005年被中国武汉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和领导恐怖组织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美国之音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国之音新闻：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一家豪华酒店发生火灾，已经至少11人丧生。当地媒体报道，还有75人受伤。卡拉奇市长说，目前还不能确定火灾的原因。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向美国企业发出严厉警告，如果把生产转移海外，那么反销美国的产品将面临35%的征税。这位身价数十亿的房地产大亨将于1月20日就任总统。美国2000年开始到现在，损失了500万个工作机会，有些是自动化的结果，有些是转移到了海外。企业老板在国外支付给工人的薪水要低于美国的水平。川普在竞选期间一直承诺要把流失海外的工作机会带回美国。中国和伊朗的外交部长敦促签署了伊核协议的政府，无论国内局势如何变化，都要遵守协议。伊朗外交部长说，参加伊核谈判的国家有义务全面执行这一协议。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伊核协议应该全面执行，这是各方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在竞选中曾经说，他会重新谈判伊核协议的条款。他说，现在的伊核协议是他所见过的最愚蠢的协议。与此同时，川普提名共和党前总统参选人本·卡森担任新内阁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部长。这项提名被认为是一项非常规的选择，显示川普不愿意聘请传统的政策专家担任某些内阁的职位，而更愿意让自己人做他的帮手。预计川普还将提名退役海军陆战队将军马蒂担任国防部长。意大利看来要经历几个星期的政治动荡，在星期天的全民公决中，选民否决了总理伦奇提出的修宪方案。公投结果公布后，伦奇宣布辞去总理的职务。新西兰广受欢迎的总理约翰基在担任总统8年之后，星期一令人意外地宣布辞职。据报道，他是因为家庭原因而决定辞职，下个月要在他的国家党会议上正式递交辞呈。叙利亚反移民总统候选人霍费尔败选，在这场被看作是对欧洲民粹主义实力考验的选举中，没有能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奥地利第一位极右翼的总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宣布将访问美国夏威夷珍珠港，他将是第一位日本在任总理访问珍珠港。奥巴马总统在访问日本期间，曾经对二战期间美国投下原子弹的广岛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美国陆军工程兵北达科他州输油管的修建要改变线路，这项工程引发了当地印第安部落的抗议，认为这项工程会影响他们的饮水供应，破坏他们认为神圣的土地。这项决定受到印第安人的支持和欢迎。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